弟兄姐妹平安，好，我们现在要开始我们今晚的初心栽培答疑的时间了。好，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慈爱的父神，感谢你，感谢你保守看顾我们今天一天的平安。我们现在又有安静的时间来到主的面前。主啊，我们心中有一些疑惑，我们愿意在主面前把这些问题摆出来。我们也知道，我们这一生都是在追求认识你。所以我们纵然有疑惑，我们也相信主在您那里有答案。求主您圣灵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有关认识您的关键问题上，我们能够有明确的认识。也求主您带领我们群里的弟兄姐妹，让他们在认识主的道路上能够持守住您所赐给他们的真理。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今晚的题目我已经发上来了哈，我这里呢，我来看一下我们第一个问题哈，是讲的哥林多前书九章19-23节怎么来理解。我来念一下经文，哥林多前书九章19-23节，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着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那我们在具体看一节经文的意思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解经学的一个基本原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要学会解经，解经不是神学院的人才应该做的。您读圣经，您就必须知道怎样来解释圣经，否则您就别读啊。所以我们一旦读圣经，我们就牵涉到一个解释圣经的问题啊。因为您读了这句话过后，您就得牵涉到你怎么来理解它。释经学就是你怎么去理解这节经文。所以每一个信徒都必须知道一些释经学的基本原则。那么我们在这里我想给大家提出来的一个释经学的原则呢，就是我们在读到一段经文的时候，一定要看它的上下文啊，上下文不要断章取义。那么我们刚才读的是哥林多前书第九章19-23节，所以当我们来读到哥林多前书19章19-23节的时候，我们不能够说要理解这节经文，不能够单单只看这一段经文，所以我们必须是要看前面的是要看前面的。所以那么我们就看哥林多前书第九章说了什么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一节说，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使徒吗？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你们不是在我主里面所做的工吗？假如在别人我不是使徒，在你们我总是使徒，因为你们在主里正是我做使徒的印证。我对那盘问我的人就是这样分诉。难道我们没有权柄靠福音吃喝吗？难道我们没有权柄娶信主的姊妹为妻，带着一同往来，仿佛其余的使徒和主的弟兄并基法一样吗？独有我与巴拿巴没有权柄不做工吗？有谁当兵自备粮饷呢？有谁在葡萄园不吃园里的果子呢？有谁牧养牛羊不吃牛羊的奶呢？我说这话岂是照人的意见？律法不也是这样说的吗？就如摩西的律法记着说，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难道神所挂念的是牛吗？不全是为我们说的吗？分明是为我们说的。因为耕种的当存着指望去耕种，打场的也当存着那打场的也当存着得粮的指望去打场。我们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都是从你们收割奉养肉身之物，这还算大事吗？若别人在你们身上有这种权柄，何况我们呢？然而我们没有用过这权柄，倒凡事忍受，免得基督的福音被阻隔。你们岂不知为圣事劳碌的就吃殿中的物吗？伺候祭坛的就分领坛上的物吗？主也是这样命定，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养生。但这权柄我全没有用过，我写这话并非要你们这样待我，因为我宁可死，也不叫人使我所夸的落了空。我传福音远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即使这样，我的赏赐是什么呢？就是我传福音的时候，叫人不花钱得福音，免得用尽我传福音的权柄。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这位弟兄 或姊妹提的一个问题，就是哥林多前书九章十九节，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啊，所以我们从前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其实哥林多前书九章十九节只是前面从哥林多前书九章一节开始就有的一个关于自由的问题的一个延伸。那么我们如果看到哥林多前书九章一节，我们就会发现保罗的这个关于自由的这个问题的论述，实际上这还是半不拉当的。我们就即或是从哥林多前书第九章来看，我们也没有办法完全知道他的这一节经文，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的背景，他怎么会突然谈到自由的问题。那所以我们还得往前看，要看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八章第一节论到即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论到吃祭偶像之物，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虽有称为神的，或在天或在地，就如那许多的神许多的主，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王，就是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但人不都有这等知识，有人到如今因拜惯了偶像，就以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也就误会了。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若有人见你这有知识的在偶像的庙里坐席，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岂不放胆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吗？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们，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好，我们发现哥林多前书第八章是作为一个重新跟第七章是算是一个并列的一个章第七章其实就是谈到他们信上所提到的一些事情第七章如果读七章第一节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情，我说男不敬女道好等等是在指哥林多前书哥林多人他们在写给保罗信上提到了一些问题，然后保罗从第七章开始就在回答他们心中的问题，然后第八章那肯定也是他们所提到的关于祭偶像的物。什么叫祭偶像的物呢？其实就是因为在罗马的那个市场上有很多祭司，这些祭司都是外邦神的祭司他们罗马人他们吃肉啊什么的他们献祭啊什么的，他们献了祭过后就会有一部分，比如说一个腿一条羊的腿或者一头牛的腿就是给祭司的。那如果有大型的这种庆典活动啊或者什么的，那好多肉就归给祭司，那祭司吃不掉吃不掉，所以祭司就会到市场上去卖。但是他那个就是祭物所以但是有的时候祭司他不会亲自自己去卖，他会叫自己的仆人去卖这些肉或者叫一些人就是打扮的不像祭司的一些人去卖这些肉。那么如果是基督徒基督徒去买，那么可能有两种基督徒一种基督就是这两种基督徒他们可能都有拜偶像的这一个，因为他们是外邦人嘛，他们都是悔改归基督教的他们很可能就都存在着一个以前都吃过祭偶像之物并且呢因为吃过祭偶像之物他们就归到基督教来的时候，他们就会认为不吃祭偶像之物实际上就是一个与以前信仰的一个决裂这个也是也是我们圣经上包括使徒行传对于外邦人的一个要求，就是叫他们不要明明的去吃祭偶像的物祭偶像之物但是呢就是当你知道它是祭偶像之物的时候，你可以明明不知，而且意思就是你不要参与到那个敬拜的偶像，然后也不分领祭偶像之物但是在罗马在罗马这样的哥林多这样的一些外邦城市很多时候他在市场上卖的肉，其实他并没有告诉你他就是祭过偶像的，甚至你要问他这是祭过偶像的没有，他如果知道你是基督徒，他可以告诉你说这没祭过，因为他想把肉卖出来卖出去卖给你。所以就存在两种基督徒，那就是一种他问过了说你这是祭过偶像的吗？人家说没有，好，于是他就说那没有就没有呗，于是他就拿着就吃 啊，拿着就吃了。就算别人告诉他是祭过偶像的物，但是他说，我不过是买肉而已，我并没有说是在他们的祭坛上分领这个吃祭偶像的物。啊，这个在祭坛上分离吃祭偶像的物，一般就是我们使徒行传里头，啊，使徒在吩咐外邦人所不当做的事情，也就是不要参与拜偶像其实。但是这一个，啊，这一个这一类的信徒啊，当他们买了肉，市场上买了肉，然后有卖肉的人又告诉他们这不是祭过偶像的，他们买回家，然后有人告诉他这是祭过偶像的时候，他自己内心足够强大啊，他觉得反正我就是买肉而已，我又没参与他的敬拜，所以我只吃肉。啊，所以他并没有认为这是罪。实际上，保罗也说这也可以的啊，这没什么，不是什么罪。因为保罗也提到，其实偶像根本就是虚无的，就是不存在的。啊，但是保罗反对那种明明的去参与到这种敬拜祭偶像的，啊，吃祭偶像的物，明明的这种在偶像的祭坛上去分领祭偶像之物，保罗是明明的分领的。所以保罗也曾经说到说，你如果明明知道啊，在参与一次祭偶像，并且在分领祭偶像的物，在跟众人分领，那么其实你就是在祭拜魔鬼啊。那么你是信耶稣的，你应该跟魔鬼的祭物应该没有任何关联的，你应该逃避这样的事情啊。但是在这里我们说的是在市场上去买这种东西，而且也不是在祭坛上分离具偶像之物。所以那么当这一个良心强大的一个人，他吃了具偶像之物以后，就算这是祭过偶像的，他也没觉得什么，因为他觉得首先我没有去拜偶像，我也没有去在祭坛上分离，第三我买的时候我也问过的啊，所以他吃了他觉得没什么。但是还有一种信徒，他们良心被称作是良心软弱的啊，为什么呢？他们可能以前拜惯了偶像，然后当他们到市场上去买肉的时候，他们就会问啊，问这个肉是祭过没有，那可能人家也就告诉他祭过了，祭过了他就不买。那么没祭过他买了以后，他还是觉得这是想祭过的啊，他心里疑神疑鬼的，然后再加上可能又有人跟他说这就是祭过的，于是他就不敢吃，但不敢吃又买了过后他又吃了以后他怎么样，吃了以后因为他以前拜过偶像，他对偶像有种恐惧啊，他良心软弱嘛，他对偶像有种恐惧，他就总觉得偶像会追随他，以前的假神会惩罚他，会追随他，所以他就以前惶恐不安，忐忑不安，他很可能也就会在基督的恩典上堕落啊，他可能会因此而软弱啊，甚至可能他吃了这个祭偶像之物以后，他可能家中万一就碰巧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啊，或者魔鬼攻击他，知道他的软弱，然后他因此他就觉得啊，这个偶像能力还是蛮大的。啊，然后他又不信耶稣了啊，又因为偶像那个假神惩罚他，他就不来信耶稣了。所以这些人被称作是软弱的良心。还有一种软弱良心的一种人，就同样是软弱良心的人，就是他看到别人，他明明跟这个人说啊，这个是祭过偶像的，而这个良心强大的人说，没关系，反正我又没拜他，啊，没关系，啊，然后呢，他没有想到是别人说没有拜他没关系，他想到的是哦。信了耶稣还可以吃祭偶像的物，那看来信耶稣还是可以去拜偶像了，于是他也就放胆就吃起来了啊，他也就去拜偶像，一边信耶稣一边拜偶像啊，这两种都叫做良心软弱的。所以那么在哥林多教会就出现了这么三种类型的人，两种情况的人，一种强大良心强大，一种良心软弱，良心软弱当中又分成这两类人。所以那么这样一来，他们当中就起了争论啊，有很多人，有良心强大的人就认为，哎呀，偶像算什么？你们不敢吃，你们这什么信仰呀？你看我多强大！那实际上他是在一种其实根本可以不坚持的一种事情上，他坚持了，然后他使弟兄跌倒了，所以保罗就说实际上就说在关于祭偶像的物上，如果大家有争论，你良心强壮的，如果有弟兄跟你同席的，告诉你说。啊，或者是在市场上碰到你，告诉你说你买的肉是祭偶像之物，那么你就当场你就别要了这个肉，就为了这个弟兄啊，你就别吃肉了。当然，他这个吃肉，他不是说你自己家宰的不能吃，而是说就是当有弟兄质疑你这个是祭过偶像之物的时候，而且你又知道他是良心软弱的人，啊，他可能因为你吃了祭偶像之物，就觉得你是在拜偶像，认为基督徒是可以拜偶像的，或者是因为你吃了祭偶像之物也行。他于是也壮着胆子吃祭偶像的物，但是因为他自己信仰软弱，所以他吃了以后他良心不安，他就觉得那个偶像在追随他啊，在惩罚他，然后他因此 他反而吃了这个肉，跟着你吃了肉，然后他反而就离开了主啊，他因为觉得偶像的力量蛮强大或者怎么样的，他心里就有忐忑不安，这些影响他的信仰。所以保罗说，遇到这样的情况，当你看到这类弟兄的时候，你不要去取笑他，而且你要同情他，然后你要扶救他。当他告诉你这个肉是祭过偶像的，你就别动筷子去吃，如果他跟你一道坐席的话。然后当你在市场上，你碰他碰到你，他告诉你手上拎的这个肉，那个卖肉的人是卖的祭偶像之物的话，那么你知道他是良心软弱的，你就也就把这个肉就丢了，就别吃啊。所以保罗就是在讲这一个。所以保罗在这里其实就是说，怎么样子能够让人在基督的道上能够扎根，怎样能够让这个人能够留在基督里头啊，你不给他添加额外的这种负担，在他不明白的时候，你不去给他添加额外的负担啊。当然这里说的是不影响福音根本的啊，你比如说关于受割礼啊，保罗那就是有很多犹太人就说，因为保罗叫外邦人不受割礼，他们也跌倒了，那保罗说跌倒就跌倒，这个不怪我，因为什么？因为这是福音的根本，基督教不是犹太教，基督教不受割礼的。所以保罗在这个关于自由的问题上，就是在无关痛痒的问题上，在无关信仰根本的问题上，无关信仰原则的问题上，保罗希望我们能够迁就我们的弟兄姐妹，就算我们自己觉得自己是吃亏啊，是为了迁就他，照顾他的情绪，你都应该这样做啊。那么接下来第九章，保罗就继续接着啊，第八章你看他这里就关于到自由的问题，对不对？第八章第九节，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的自由竟成了软弱人的绊脚石。前面说食物，食物，你看，在第八章第六节，八章第六节，保罗说，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神，然后前面偶像根本不算什么，没有别的神，偶像根本就不存在，神只有一位。但是呢，保罗就说八章七节说，但人不都有这等知识，有人到如今因拜惯了偶像，就以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他们的良心竟然软弱，也就污秽了。他拜惯了偶像，他吃了以后，他就觉得他的这个偶像的能力就在他里头了啊，所以他就软弱了，他觉得糟了啊，他是要么是可以回去边信耶稣边拜偶像，要么他就觉得偶像在他的心里啊，占据了他的心，偶像在管教他了，或者在怎么样了，啊，他就离开耶稣的道理，就跑去追随偶像去了。所以保罗就说，那么那些在信仰当中很强大的，把这个偶像的问题看得非常清楚的人，你们有这知识，你们就有自由，你可以吃也可以不吃，那你都可以不吃，你就有自由了。但是你不要因为自己看得很清楚有自由，就不照顾别人。啊，要学会要担当别人的啊这种忧患啊，像他们所有的这种软弱，我们要彼此担当。所以接着这个自由的问题，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一到一到十八节，其实一到一直到九章，整个一章都是在讲自由的问题。因为保罗接下来九章一节就说，保罗也有自由啊，他也可以像彼得他们一样啊，带着妻子，然后拿着教会的捐款，拿着教会的十一奉献去做圣工啊，不做工。但是保罗他认为他不要这样的自由，他不想被别人说，他不想别人说他是，吃教的人啊，是靠着福音吃饭的人，啊，他希望别人白白的得福音，啊，所以保罗就认为他不要，他不愿意。但是保罗并没有认为彼得他们就做的不对啊，只不过这是保罗的一个选择啊，这是保罗的选择。然后，所以他在哥林多前书九章十九节到二十七节，其实他所说的一个就是他为什么这样做的原则，那就是说他做的这个原则的一切都是为了要得人。他说像没有律法的人啊，他说像犹太人，我做犹太人，那你比如说保罗是犹太人，于是他就到犹太会堂去聚会，然后风俗过逾越节什么的，保罗都过啊，还要许愿啊什么的，还要还愿啊什么的。你看《使徒行传》里头，保罗都做这些，就是犹太人，他让犹太人觉得他跟他们是一样的。但是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这个是什么律法呢？那就是摩西他律法里头，比如说他有受割礼的，你说像犹太人他要受割礼， 所以保罗他也是那些在基督里头，他们还要在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圣殿的存在，很多基督徒照样在守摩西的律法，照样献祭啊，照样行割礼啊，照样做很多犹太人做的这种传统的事情。所以保罗说，那我也就允许我的犹太信徒去受割礼呗，也遵从律法呗。所以你比如说吃饭之前或者是什么要做一些什么事情啊，要向犹太人做一些他们的祷告啊，或者怎么样，可能按照犹太人的习惯做祷告，而不是按照基督徒的习惯，那他肯定也就可以这样做啊。他目的什么？目的是要跟这些还认为摩西的律法有用的人，要跟他们一块儿啊。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我要得着没有律法的人。那像那些不把摩西律法当一回事的那些外邦人啊，或者是犹太人当中，像保罗，他其实没有在犹太人当中的时候，他也是很外邦化的啊，其实他是个希腊人，所以他也就看他其实就是入乡随俗啊，所以然后他说，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里面正在律法之下，他实际上基督是律法的总纲啊，基督实现了这一切律法，就包括献祭制度这样的摩西律法，基督也实现了，所以在基督里面其实。你所有的这一切啊，包括道德律，包括摩西的律法，其实你都是在他的这个管辖范围之内。摩西的律法，耶稣基督也是成全了的，他就是上帝的羔羊啊。所以保罗会说，他正在律法之下啊，律法他遵守律法啊，你可以这样来理解啊。具体的，我等会儿会把那个安息日会圣经注释发给大家，那个上面有详细的。来阐述啊，我在这里就是跟大家说一个，就是保罗在这里实际上就是说一个入乡随俗的一个问题，还有像什么人做什么人，倒不是说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不是这个意思啊，绝对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他意思就是说，你要善于跟人沟通，沟通的目的是要把福音传给别人。那么沟通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要跟别人说共同的语言，你说的话别人要能理解，而且你要跟人家有共同点，要寻找共同点。你不要一去就寻找一些不同点，那你一去就跟别人不同，那别人还能听你的，那别人就很快的就不会听你再说下去了。对保罗的福音的切入点就是寻找共同点，那这也是我们布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我们走到哪里，我们都是先谈共同点，避免谈不同点。所以这是实际上哥林多前书就是讲到保罗的一个布道原则，保罗的一个救人的原则啊，他是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你像耶稣基督，他是神，他是自由的，他完全可以把石头变成面包，就吃了，他想做什么这些都可以做，但是他没有做，为什么？因为他要救人，他必须过一个人的生活，他约束自己，他会放弃自己的一些权利啊，为了让福音能够。为了把福音带给地上的人啊，所以保罗实际上他的一颗心，他的这样的一颗心就是效学主耶稣的一颗心啊，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啊。好，我们接下来看第二个问题是，请问为什么有些人做礼拜是在星期六而不是周日，这有什么关系吗？谢谢啊。我们说就是做礼拜，我们是在星期六，星期六做礼拜的，有第七日进行会。也有基督福音安息日会，还有我们中国的一个本土教会真耶稣教会，另外还有一些应该还有一些教会，你比方其他的我倒想不起来哈，但是就说我们基督福音安息日会应该说是有组织的在星期六做礼拜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教会了哈，一个教派了。那么我们星期六做礼拜是因为在创世纪二章一到三节，上帝明明的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第七天上帝歇了他一切的工就安息了，上帝赐福给安息日，定为圣日，因为这一日他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工就安息了。所以第七日，如果您看，如果我们去看我们的手机或者我们自己的日历，手机的日历和我们自己的年历的话你会发现星期天是第一日，星期六是第七日，然后在那个出埃及记二十章在十条诫命当中，这十条诫命是我们基督教界包括天主教、新教、 都承认的十条诫命是我们基督徒应该遵守的上帝的律法，上帝的旨意。第四条也提到要遵守安息日为圣日，在这一日无论何工都不可做，我们要休息，要在这一天敬拜神。所以这个呢，作为我们基督福音安息会的弟兄姐妹呢，我们有一个原则，就是唯有圣经，唯独圣经。所以我们会去在按照圣经的教训来星期六来做礼拜，而且不光做礼拜我们在这一天我们还不工作凡是跟挣钱劳碌有关的跟为生计谋划的这些事情我们都不做那么周日我们也有很多弟兄姐妹是周日做礼拜的。周日做礼拜呢，其实这是是一个在圣经当中找不到根据的一个日子。那周日呢，很多时候我们周日的弟兄姐妹会说我们是在守复活日因为在路加福音，那路加福音这里提到的，我们来看一下哈，路加福音24章。路加福音二十四章，第一节这里说，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前，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他们就进去，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七日的头一日，所以七日的头一日是复活日，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弟兄姐妹所很多弟兄姐妹守的周日、星期日、复活日。所以，那么，这个呢，其实复活日在圣经当中。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要守复活日作为礼拜日，其实我们可以纪念复活日我们其实天天聚会都可以但是呢我们有一个原则，就是我们人随便什么时候做礼拜都行，但是我们不能够废了，因为我们人在选择了另外一天做礼拜，我们就不在安息日做礼拜，这是不应该的。因为在圣经上，上帝只定了一个日子，叫我们在这个日子上要敬拜他，这就是安息日。而且安息日是在创造的时候就有的，那个时候还没有犹太人那个时候是亚当夏娃在伊甸园就守安息日是一周的第七日，是跟上帝同在的日子。所以我们说安息日是上帝的敬拜日，不是犹太人的日子虽然说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他们后来遵守上帝的诫命，西奈山诫命也是上帝在西奈山给犹太人颁布的，但是在犹太人之前在创造的时候其实就有安息日了。所以我们相信整本圣经，旧约、新约圣经都是上帝的话语同样都是重要的。而耶稣基督也在马太福音说过，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废去所以我们是愿意听从圣经的教导来守星期六所以对我们这些守星期六为安息日的弟兄姐妹来说呢，我们认为顺从神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认为守安息天为敬拜日关系重大，这关系到我们愿不愿意听上帝的话，我们是听人的话还是听上帝的话因为在我们看我们，你像我本来我就是一个从无神论转到基督教的，我一开始我也是守星期天，但是后来当发现圣经上所教导的是星期六做礼拜，安息日做礼拜的时候，我马上转过来了。为什么？因为我想我要信，我就得信上帝信上帝，我要听话就得听圣经上的话，我不听其他人的话其他人的话我还不如去听一些世界上伟人的话但是我们到教会来就是听上帝的话，所以我认为对我来说在安息日做聚会没有任何理由，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上帝这样吩咐的上帝的诫命当中这样吩咐的所以我觉得这是表达我对上帝旨意的，我愿意去遵守愿意去遵从那至于我们其他弟兄姐妹有什么理解可能我们有些弟兄姐妹在现在还在守星期日，还不认为星期六就那么重要，我相信现在您已经在认识这些问题了并且很可能您现在也在听我的这个解答那么我的解答非常简单，因为我们这个是对初信的如果大家想要研究专题的话，你们可以给大家，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些书大家可以去看那么我相信上帝会带领我们每个人会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我们 知道了上帝的话语，我们就去行啊。所以就看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上帝怎么带领你。好，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第三个问题。撒母耳记下14章27节说，亚沙龙大卫的儿子哈，有三个儿子，为什么在撒下18章18节却说没有儿子呢？啊，这个我去查过了，啊，的确是这样子的啊。亚沙龙死后说他，就是亚沙龙本来死的时候，本来说他是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的，后来又说亚沙龙因为自己没有儿子啊，就立了个柱子。所以这里呢有很多学者就在说怎么回事。我查了一下，我们基督福音安息日会圣经注释上面就讲到说，很有可能是亚沙龙的三个儿子都没有成活啊，都没有长大，很可能他们是有三个儿子，但是后来可能没有成年就死了，所以亚沙龙最后说他没有儿子啊，这是一个猜测。那至于具体为什么，我们的确不知道哈。好，第四道题，第四个问题是彼得前书3章19到20节啊，彼得前书3章19到20节。我们来看一下哈，彼得前书3章19到20节。我们来看19节，他借着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8个人。那么照样的，当我们在理解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够只是说19到20节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你就只看这一段经文。我们说解经学，我们在读圣经理解圣经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要看上下文背景啊，上下文背景。好，我们来看，那么它直接的上下文其实就是彼得前书3章18节啊，这里讲到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然后3章19节，他借着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8个人。所以在这里实际上这个灵啊，他借着这灵，那说明这灵在前面他是出现过的，所以就是在3章18节说基督啊，按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按着灵性说，在原文不是灵性说他复活了，而是按着灵说他复活了，啊，按着灵说他复活了，那他是在圣灵当中，他是被圣灵复活了啊，他是被圣灵复活了，他的生命啊，上帝借着圣灵让他复活，所以他借着这灵，这灵是什么？借着圣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这里19节有2个灵，但是我们看这上下文，我们就知道前面的灵跟后面的灵是完全两回事。他借这灵，这灵应该是指示代词，这啊，指示代词很重要。这灵就是那个叫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个灵，那就是圣灵。那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监狱里的灵是什么灵？监狱里的灵其实就是那些生灵啊，是那些生灵啊，是那些啊在监狱里的那些生命啊，那些生命灵，因为它的翻译有灵、有生命、有风这三种翻译啊，或者气息。或者气息这几种翻译哈，灵，所以你在这里我们就不能够翻译成监狱的灵，要翻译成监狱里的生命听。他曾去传道，传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生命听。为什么把它解释成生命呢？因为后面3章20节有解释，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的聆听，就是这句解释，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所以后面的解释就说明了彼得前书3章19节的这个监狱里的灵，是指那些在挪亚预备方舟修方舟的时候那120年，上帝容忍等待，然后那些不信从的人。所以这里的灵，按照原文的翻译，它有三个意思：气息、风，然后是生命啊。所以在这里应该把这个灵翻译成是生命。生命。那么在监狱里的灵，那个监狱是什么意思呢？监狱实际上是指被罪恶所囚的监狱，只有这一个解释了啊，只有这一个解释，被罪恶所囚禁的。因为在 那个提到挪亚洪水的那个时代，在创世纪第六章，在创世纪第六章的时候，上帝说，人、技术或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与他们同在，而且说，人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所以可以说，在洪水的那个时候，人都像是关在罪恶的监狱里头，被撒旦所控制，所以他称作是监狱的聆听，这个是我们本会的这种解释，我也认为这个解释是最合理的。但是呢，礼拜天的一些弟兄姐妹，他们会这样解释，他们认为，这个灵，就是基督借着这灵，就是基督借着这个圣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的聆听，也就是说，说基督在那个，因为前面三章十八节说按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着灵说他复活了，就说这就是指耶稣基督在钉十字架之后在坟墓里待的安息天嘛，他不是待在坟墓里的时候，他的灵魂就是我们安息会不相信有灵魂，不像有一个脱离于身体之外游离于身体之外的灵魂，但是礼拜天的弟兄姐妹会相信说，当耶稣基督肉体死了的时候，他的灵魂走到哪里了？他的灵魂到地狱里头去了。这个监狱是地狱，地狱里头去什么？去给那些地狱里头的灵魂去传道，让他们能够听信福音，然后将来能够得救。这个我是一点都不接受的。首先我们没有这种地狱论啊。我们在圣经当中，当我们旧约圣经在提到地狱的时候，还有新约圣经在提到地狱的时候，它其实就是坟墓的意思啊，旧约圣经的地狱 Sheol 就是坟墓的意思，希伯来语都是坟墓的意思。所以这一点我是不接受的我不接受这样的解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五个问题我想请教，基督徒可以做直销或微商吗？关于直销我不大了解我不大了解，直销好像比较敏感一些，我不大清楚所以这个问题我就不做回答。但是微商呢，我倒是知道微商，因为我朋友圈有很多人弟兄姐妹都做微商嘛，特别是有些妈妈做妈妈的，我发现我们好多姊妹在生了孩子过后，他们都开始转而做微商，不去工作，在家里带孩子，然后就上网做微商我觉得这不失为一种办法又能够带孩子在家里照顾家又能够养活，挣钱养活自己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对我个人来说没有什么，甚至我也会不时的去支持一下他们。反正做生意有一个原则，那就是诚实用耶稣的手段，用上帝的手段，上帝的方式去做生意好，那么接下来呢弟兄姐妹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大家都在群里我们会提到，就是说圣诞节要到了，那么我们作为基督徒应当怎样来看待这个圣诞节，那作为基督福临安息日会的信徒，我们应当怎样来看待圣诞节那么我们本会我们总会对于圣诞节我们没有官方的立场但是呢我们的各个教会我们的确是有不同的一种反应我们有一些极端保守派保守派的教会他教会他不过圣诞节，为什么？他因为圣诞节12月25号其实是太阳神的生日，是来自于罗马的太阳教，太阳神的生日12月25号所以呢他们就认为这是异教的节日，所以不过不过。但是我们大部分的主流安息日会的人，我们会过圣诞节，但是我们过圣诞节不是纪念耶稣的生日，我们是纪念耶稣的降生所以我们也会过圣诞节。为什么过圣诞节呢？主要基于两个这两个呢都是怀师母提到的关于对节日的看法在福临信徒的家庭，在福临信徒的家庭的第76章论假期和纪念日，福临信徒的家庭怀伦师母他写的，在第76章论假期和纪念日那么他这里有一个指示，第一段第一段怀师母就说，我们指示关于度假仪式这个度假包括圣诞节，包括感恩节，包括生日，也包括一些其他的节假日美国节假日特别多我们关于度假仪式，我们切不可效法世俗的方式，然而也不可完全置之不理置之不理。 所以这是一个总的原则，就是我们不可效法世俗的方式，也不可完全置之不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世俗的方式，怀师母提到说啊，由于注重节气的缘故，世人和教友都养成了这样的观念，认为这些无所事事的闲散日子对于健康和幸福乃是不可或缺的，但结果却显明这些日子都充满了罪恶。这就是世俗的方式，过节假日就酗酒啊，就去啊，就荒淫无度的啊，就生活没有规律，这些都是世俗的方式啊。但是怀师母说不可置之不理，不能置之不理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我们曾经一面诚恳的努力使节气尽可能引起青年和儿童的兴趣，一面也设法改变原有的惯例，我们的目的呢在乎使他们不致涉足不幸之辈的娱乐场所啊，所以不能够去寻欢作乐，只为了寻欢作乐啊。那么你比如说怀师母就提到几个啊，就是我们要利用一些节气啊，来让把我们的家人的目光，把我们的教友的目光转移到上帝身上啊，转移到上帝身上。嗯，比如说怀师母提到生日啊，赞美上帝的时机啊，他认为生日是赞美上帝的时机。他说按犹太人的制度，在儿女出生之时应该根据上帝的命令向他呈现供物，如今我们常常见到一般做父母的在儿女的生日煞费苦心的为儿女预备礼物，他们以此为尊重儿女的时日，似乎世人才配得荣耀。撒旦在这些事情上已达成了他的诡谋，他以勾使思想和礼物转向世人，这样儿女的思想就集中于自己，似乎他们成为特别眷爱的对象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这是世俗的方法。那么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在生日的时候应该教导儿女明白他们有许多感谢上帝的理由，因为他的慈爱又保护他们度过了一年，如此就能受益许多宝贵的教训。由于生命健康、饮食、衣服正如永生的指望一般，我们都欠了那位赐予诸般恩惠之主的债，因此我们承认他的恩赐，献上供物，向我们伟大的恩主表示热忱，乃是理所当然的。如此的生日奉献乃是上天所认可的啊。所以这就是上，我们就是不能够置之不顾，而且要把这一个节日把它转换，不要放弃节日啊，要把节日转换成为一个赞美上帝的日子，一个向上帝献上感恩的日子。像我以前我们在菲律宾的时候啊，在菲律宾我记得我刚到菲律宾的第一年啊，有一次安息日崇拜聚会上，在安息日学课上啊，我们的那个学科小组啊，我们的那个老师学科小组他有一个节目，就是在每次学习学课之前，他就说今天谁的过生日啊，然后我们一个老师叫阿莫塞拉啊，阿莫塞拉老师啊，非常帅一个男老师，他过生日他走到前面去，然后接下来怎么样，接下来他就从自己包里就拿出一个拿出一个信封，就是钱捐款，他就把捐款投在了前面的那个奉献篮兜里头，他就献上他生日的感恩啊，这个是非常好的啊，这是非常好的。还有也是回顾一年的时机啊，就是生日的时候，当教导他们回顾过去一年的生活，思索他们能否欢然地面对天上案卷中对于这一年所做的记载，当勉励他们严肃地思索他们的行为、他们的言语以及他们工作的品质能否得蒙上帝的喜悦，他们有否使自己的人生越来越像耶稣，而在上帝看来是优美可爱的呢？要将有关上帝和他的作为与律例的知识教导他们，所以生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时机啊，不要不过生日，过啊，照样过，也给他买点蛋糕，但是在这个吹蛋糕的同时，吃蛋糕、切蛋糕的同时，吹蜡烛的同时，要让他回顾啊，这一年上帝给你什么恩典，哪些地方做得对，哪些地方做得好，做得不好，啊，哪些地方值得感恩，啊，就是一个。孩子也喜欢，孩子喜欢吃嘛，但是同时孩子他也回顾了跟上帝的这个关系啊。所以对于节假日怀师母的原则啊，这里刚才是个总的原则，就是为上帝所用啊，不要把它给忽略了啊，不要不过，然后接下来还可以怎么过，还要以上帝的圣功为首务啊，以上帝的圣功为首务。你比如说他说我们该如何遵守感恩节，感恩节是个世俗的节日啊，我们现在中国的基督徒啊崇洋媚外啊，现在要过美国的感恩节，实际上美国的感恩节是美国的一个世俗节日啊，是一个世俗节日， 当然，虔诚的基督徒把它过成了一个感谢上帝的一个节日。那么，其实加拿大有他们自己的感恩节，节日不一样；澳大利亚的人也有他们的感恩节，啊，但是我们现在的中国基督徒一般都是崇美的啊，所以美国人过感恩节，啊，他们也就过感恩节，然后就把它当做一个宗教节日。也不妨也行啊，但是其实感恩节是一个世俗节日，啊，怀师母在这里说到说感恩节即将来临，这将是否会像以往许多的例子那样来自己感谢自己呢？亦或借此感谢上帝的恩典呢？只要我们善用时机纪念那些在我们中间的贫困之人，则感恩节很可以成为使自己与别人的灵性大得裨益的节期啊！感恩节是能够去纪念贫困之人的时候啊，圣诞节也是这样啊，我在美国过过好多好多圣诞节、感恩节，啊，过过十几年、十年吧，将近。我们到教会去，很多时候教会前面啊，在感恩节和圣诞节那个安息天，教会前面会放很多罐头啊，很多那个吃的东西啊，各种各样的家里的多余的，但是又是很好的一些东西，他们把它放在教会的前面，然后专门组织人组去把这些东西运给机构，由机构分发。给那些需要的人，啊，家里多的罐头，啊，美国人这些东西都很多，啊，摆满了一个台，一个讲台下面都摆满了，啊，都是让小孩去给，而且感恩节我们还有特别的感恩券，都是为救助贫困人的，啊，所以我们可以想出千百种加美的方式去帮助穷人。所以他说，在即将面临的节期，我们所持守的原则必经受考验。唯愿我们都开始想一想，我们能为那些属于上帝的困乏之人做什么。所以在过节的时候，怀师母特别提到，我们要考虑那些困乏有需要的人。而且圣经上也说，你请客的时候，不要只请那些能够请你、有能力请你的人，你要请那些贫穷人、没有能力报答你的人。然后他说，但愿再没有人以食欲和荣耀自我的心念来守感恩节，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应当进入主的院宇，献上感恩的礼物，因为他保守我们的生命又度过了一年。若要摆设筵席，那么就该为一般贫困的人而预备。所以怀师母教导我们要向上帝守节，是虽然节日跟别人都一样，生日啊、感恩节啊、圣诞节啊，各种各样的节日都是一样的哈。都是跟世俗的日子都是一样，但是我们守日的动机不一样。我们若向上帝守节，在心里重新思念他恩待我们的一切作为，岂不是对自己有益的事吗？所以世上有许多的节期，而人们都全神贯注于娱乐、赛马、赌博、吸烟和醉酒等事上。上帝的子民岂不应该有更多次圣洁的聚会，借以感谢上帝赐下丰富的福惠吗？所以假期是用来什么？假期是给传道服务的机会。教会急需一般有才干的人，能将青年男女组织起来，予以指导，做实际的服务，解救人类的困乏，为男女老幼的灵命得救问题而努力。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用全部时间从事这种工作，因为他们必须为日用的饮食而劳碌。他们虽或无力捐多少钱，但他们也常有假期和暇余可以献作基督徒的服务，借以成就善功。所以节日我们可以传道啊，做基督徒的服务。每逢节期之时，应该使之成为儿女快乐的日子，也该使之成为贫穷受苦之人的快乐日子。切莫任凭节期过去而不向耶稣表示感谢并献上感恩捐啊！所以基于这一些，怀师母没有彻底的没有具体的谈到圣诞节，但是就因为他提到了这些，所以我们主流安息日教会我们都过圣诞节，但是我们每一次都强调说，我们今天不是纪念耶稣的生日，我们是纪念耶稣的降生。我们会告诉人，会借这个时候去向世界上的人宣传福音。而在中国，圣诞节是一个最好的布道的一个时机了，因为我们大家可以平心静气的想一想，一年中哪一个日子非信徒到教会来的机会最多，我们有更多的非信徒到教会来，其实整个一年当中只有圣诞节这一天，平安夜和圣诞节。所以如果我们在这一个圣诞节当中，我们说我们不过啊，因为它是太阳神的生日，我们不过说圣诞节10月25号啊，但实际上很多人其实人家就是说圣诞节就是要到教堂来的，那你不过，你不庆祝圣诞节，那你就吸引不了这些人。 其实你完全可以，我们完全可以圣诞节的时候用来做布道的啊。我记得牧恩堂啊，有一年很早的时候，很早的时候啊，圣诞节那个时候，圣诞节刚刚开始盛行，但是教会没有做好准备，那一年他们没有精心的去策划一个圣诞布道会，结果教会来了很多人，突然之间来了很多人，他们应接不暇，也没有任何准备，所以那一年之后，那个应该是10年，我觉得至少七八年以前，那一年之后，我就记得我先生他就跟我说，他说我们每年圣诞节我们以后要精心的去预备一些节目，因为很多人在这一天蜂拥到教堂来。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主流教会主流教会的一个对圣诞节的一个看法啊。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我再一次的说，我上面的这些回答很多都是不太严谨的哈，很多都是不太严谨的，只是很多时候是给弟兄姐妹提供一个大概的一个方向，那么也仅供参考啊。那我希望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特别注意的就是，我们在读到一些经文的时候，如果您不明白，您一定要读上下文。然后如果您有安卓手机或者有苹果手机，如果您对读圣经感兴趣，欢迎您到网上或者到苹果店去下载一个 SDA 圣经注释SDA 圣经注释，它能够帮助您更加的明白圣经。然后如果您还有一些时间的话，我也邀请大家您可以去买或者网上下载怀艾伦师母的书，先祖与先知，是讲从亚当一直到大卫王的这一段圣经故事的。然后先知与君王，从所罗门一直到以色列国被灭这一段的圣经历史，也就是从那个应该是从列王记一直到后面的马拉基书然后接下来就是历代愿望历代愿望是讲福音书的，四福音书的，接下来是使徒行书，是讲使徒行传和使徒书信的，然后最后还有善恶之争，是讲使徒教会之后的教会历史，一直到耶稣再来如果您能够把这五本书看了，也会很多帮助对您理解圣经，您认识上帝有很多帮助。您不用就每一次一有问题就来问我您可以自己就可以去查。我希望大家应该多去查了以后，在网上去查，再去查一些资料之后再来问刘牧师，我已经查过了，已经想过了，实在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能不能跟我说一下这个时候您心里已经有一些底了，实际上然后我再来跟您补充一下我的想法，那么您对上帝的认识就是第一手资料了，就不是第二手的了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是第一手资料，亲自的去认识神，而不要跟从人不要跟从刘毅牧师，不要跟从任何人，我们要跟从上帝我今天说的对您就接受，不对就拒绝。愿神赐福给大家。